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经课程旧约历史书二，我是李崇恩。好，今天第24讲呢，我们继续看尼西米记。我们看的经文段落呢，就是尼西米记的第二章九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的最后。尼西米记二章九节到第三章的结束。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说到尼西米带领犹大百姓第三次回归的那个重点所在，就是要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弟兄姊妹手上有圣经，可以翻开尼西米记第二章，另外呢也可以预备哈良友圣经学院配合学习的讲义笔记。我们从尼西米记的二章九节开始，在这里就说明了整个尼西米回归带领百姓修建城墙的开始。当中先说到亚达薛西王呢，不但批准尼西米回国，回到犹大地方，而且呢，王还派了一队的军队护送尼西米，还有其他回归的百姓。我们要知道，从巴比伦到犹大的路途呢，相当的遥远，也有一定的危险。当时的政治局势呢，其实也相当动荡的，所以波斯帝国各地呢，都会哈有这个叛乱的出现。其中巴勒斯坦所属的亚巴纳哈拉省呢，就一直弥漫着不安的气氛。主前460年，埃及和希腊发动了严重的叛变，亚巴拉哈拉省的省长麦加比苏苦战了几年的时间，才能够把叛乱呢给平定。几年之后，麦加比苏自己呢也起来背叛亚达薛西，直到尼西米回国之前不久，亚达薛西才刚平定了亚巴纳哈拉省的叛乱。所以呢，尼西米就特别求王派遣军长来护送他们，以免呢那些残余的乱党呢会在路途上伤害回归的百姓。尼西米到达了犹大地，就立刻呢把来自王的诏书交给当地河西省的省长，这样河西省长呢就不敢干涉日后这些修建的行动了。那我们知道尼西米这样做呢，其实是相当明智的，因为呢经文也说了，参巴拉还有多比亚他们都不欢迎尼西米的回归的。如果这个时候尼西米并没有先发制人的拿出了来自王的诏书呢，可能啊当地的官员呢就会来找他们很多的麻烦，导致尼西米的计划会受到呢不必要的一些的阻挠了。所以呢把诏书交给河西省长啊，方便事情的开展。刚才已经提到了有参巴拉有多比亚他们的不满啊。参巴拉呢本来是撒玛利亚的省长，他跟大祭司以利亚什有着姻亲的关系，而他的女儿呢也嫁了给以利亚什的儿子。另外尼西米记二章十节就称多比亚为为奴的亚门人。所谓为奴的意思呢，就是指波斯王的官员的意思。多比亚可能是亚门人的官员，也可能是亚门的省长。在后面的经文，尼西米记13章4节就这样提到，管理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什与多比亚结亲。 我们呢并不知道这位以利亚什是否呢就是刚才谈到的大祭司哈，但至少呢他是在圣殿公职的圣职人员了。那么参巴拉还有多比亚就应该有着很密切甚至呢也是有着姻亲的关系，他们之间呢可以说是狼狈为奸，联手呢就要打击尼西米的工作了。参巴拉和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在尼西米回犹大之前呢，犹太人他们建城墙的工程当时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批准的，所以他们四周围的敌人特别是撒玛利亚人啊，就趁着这个机会从弱小的犹大得到了很多的利益。不过现在尼西米呢他是带着王的谕旨回到犹大来建造城墙的，也就是说呢其他人不可以再插手其中，所以撒玛利亚人因此会失去了他们得到利益的门径，这也就是他们恼怒的原因了。在尼西米记二章十一到十六节我们看到尼西米回归故国之后呢，他首先做的事情是秘密的来巡视城墙，他用了三天的时间秘密的视察耶路撒冷城墙的情况，他是在晚上出动的，也并没有知会任何的官长、贵胄、祭司、平民，啊，没有说他要到什么地方，也没有呢说明做过什么的事情。犹太的祭司和亚门人还有撒玛利亚人呢，原来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可能啊，就是因为这样哈，所以尼西米呢就有点担心，害怕重修城墙的计划呢会向外泄露，令敌人呢可以预先的设定一些破坏的计划。此外呢，尼西米也可能是想自己首先来了解一下城墙的情况，有了深思熟虑的安排之后呢，才正式向犹太人来公布有关的计划。如果他本身有周详的计划呢，那么就更容易得到百姓的支持了。那我们知道哈，有些人是喜欢呢默默的工作的，而且等待工作有了成绩成果之后呢，才更加公开的让人可以知晓，这是一种侍奉的态度，而这种务实的态度呢也值得今天我们来学习。我们并不能够完全确定哈啊，在尼西米要巡视城墙的时候他所经过的那些的地方的正确位置，不过呢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个大概的观念吧。尼西米巡视城墙的路线呢，它是从城的西面向南然后再向东走，首先他出了城西的古门，往城南的野狗井到了粪场门，他见到的是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城墙毁坏的最厉害的部分呢，就是在城的东南面，然后呢尼西米再往东走到泉门和王池，然后沿着西伦西而上，这就是他巡视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尼西米记二章十七到二十节，尼西米呢就公开的呼吁百姓来重建城墙了，他召集了所有的官长、祭司和百姓，也就是说呢当时的政治的、宗教的领袖还有哈居住在犹大地的平民呢都一起召集过来了。而尼西米用了满腔热情来呼吁同胞呢起来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他唤醒了犹太人的民族感情还有承担感。当他把建城墙的意向公开的摆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众百姓本来冷却了的心这时呢再一次的热起来了，他们一致答应再呢肩负起这样的使命还有责任，他们反映出来的态度呢是热诚的、积极的， 奋勇，就是说呢，他们会拼命的投身参与哈。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试过灰心冷淡的，懒惰的，没有这个的积极投入的。其实呢，就在这些时候哈，我们更需要呢重新回到主的面前，回想神对我们的呼召，还有就是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可以重拾起生命的目标和侍奉的意义。无论是领受使命之后去呼吁众人来参与的领袖，还是那些愿意回应使命同心努力的会众，那我们呢都要有份儿啊，在天国的使命当中，我们都要有自己的参与。而当犹太人再度开始修筑城墙呢，困难攻击也随之而来了。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他们呢知道攻城的这个安排之后呢，就嗤笑他们，并且质问他们是否要背叛王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但我们知道尼西米呢已经早有安排哈，就是把波斯王的诏书已经交付了河西省长，所以呢他根本就不用惧怕这些的敌人的质疑，还有呢他们的控诉。尼西米反驳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尼西米的语气呢非常的强硬，而他所表达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与你无关，我们的神必定保佑我们的工程。透过刚才的第二章这一些经文的内容呢，想跟听众朋友良苑的同学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学习一下尼西米作为属灵领袖的一些的特质哈。首先呢，尼西米他深切的体会到神的恩典，他是体会经历恩典的这样一个人。在第二章第八节还有第十八节，他先后两次做见证的说，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外邦君王押达薛西只不过是神施恩的工具而已，神要帮助我们，那我们还有什么要忧虑要惧怕的事情呢？所以我们不要只看自己的软弱，或者呢因着恶劣的环境而灰心丧志。当我们开始向神祈求的时候，就要有信心神已经伸出施恩的手。第二方面，尼西米身为领袖，他是懂得运用资源的，他知道神要借着押达薛西王来帮助他，所以呢他也就放胆借助王的力量，因此他可以得到建造城墙的谕旨，得到护送的军队，还有呢建城墙所需用的材料等等。那我们要知道，懂得借助人的力量呢并不是一个属世的方法，而是呢领受神恩典的其中一个的途径，一种的智慧。乐意帮助我们的人，甘心乐意的来给金钱奉献的力量支援的，我们都应该好好的去把握去运用，并且借助这些神为我们预备的资源来完成神所差派给我们的工作。第三方面，尼西米办事他是谨慎有条理的。尼西米回国，他并没有急于动工，也没有虚张声势的大肆宣传自己有关重建城墙的计划。他怎样做呢？他首先是秘密的视察，掌握实际的情况，显示呢他是非常的审慎，做事呢相当的有条理有步骤。他先定下了周详的计划，然后才向百姓来公布，然后呢按部就班的去推行。同样的，今天我们来侍奉神呢也不可以冲动行事哈，否则呢弄巧成拙。 属灵领袖不单只要有热心，要有大志，更要冷静的思考，周详的计划，按部就班去执行，这样呢才可以收到事半而功倍的效果。第四方面我们看到的领袖特质哈，就是尼西米呢懂得动员的秘诀。他公开的呼吁百姓同心一起来建造城墙，那每一位百姓都有他们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其实他们不是为尼西米来工作，他们服侍的对象是神，也是为了自己，为了全体同胞民族来工作的。尼西米知道单凭着他个人的力量呢，绝对不能够完成这个庞大艰巨的工程，他必须动员全体的百姓，工程呢才能够有望成功。教会今天也不需要个人英雄主义，独行独断，这是属灵上的骄傲哈。相反的，在神的教会里头，我们要知道呢，是整体的上下同心的，这样参与，这样侍奉，才能够呢被神所使用。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尼西米记的第三章，继续分享到修建城墙的工程。第三章这一章的经文呢，可以说是研究耶路撒冷地理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献，内容让我们更多的了解昔日耶路撒冷城的面貌。例如当时耶路撒冷城十个城门的名字，从北面逆时针方向走的话，就可以看到北面呢有阳门、鱼门，而西面呢就有古门、古门，南面有粪场门，东面有泉门、水门、马门、东门和哈米弗甲门。昔日巴比伦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其实当时呢只是进行了重点式的攻击和破坏，而破坏的大多数呢都是城门，所以呢损毁程度最严重的也就是这些城门。至于城墙呢，有些部分的破坏会比较严重，但有些部分的破坏呢就比较轻微，例如北面城墙的损坏程度就没有那么厉害，不需要重新建造，只需要把城墙破烂的地方来修补修补呢就可以了。尼西米记的第三章呢曾经提到几个犹大地的行政区，例如第九节的耶路撒冷，十四节的伯哈基林，十五节十九节的米斯巴，十六节的伯苏，十七节的基伊拉。当时呢每个区呢都在划分成为两个分区的，就是经文所说到的一半。例如第九节说耶路撒冷一半，其实呢就是指耶路撒冷这个区里的其中一个分区。尼西米记第三章让我们可以分别看到修建城墙的那个次序的安排。三章一到五节说的是修建北墙，阳门在毕士大池的附近，而鱼门呢就是所罗门王时代耶路撒冷的一个大城门。所以呢有研究说，从地中海和加利利海捕鱼所得到的鱼货都是从这个城门呢运到城里的鱼市场来进行买卖的。哈米亚楼还有哈南叶楼就可能是防守耶路撒冷西北的进口的。大祭司以利亚什带领着百姓首先维修耶路撒冷北面的城墙，因为圣殿是在耶路撒冷城北的，他们先建造了阳门， 然后沿着阳门逆时针方向呢，去修筑北面的城墙，直到哈米亚楼和哈南叶楼。至于哈南叶楼旁边另一个被重建的城门呢，就是鱼门了。建造城门的人建横梁、安门扇和扇锁，那这些呢都是装置城门所需要的工序。在尼希米记的第三章里，我们留意呢，看到经文不断的重复其次、其次这样一个词语，然后呢就是长长的名单。其次这个词语呢，显示尼希米是非常仔细的来分配工作，所以呢个人都清楚自己负责建造哪一段城墙或者是城门。每一个其次后面呢都记录了一组参与建造的人，这个显示犹大百姓当中各家族呢都参与了这一项的工程，他们有份参与为同胞、为社群来建造城墙，保护同胞的性命安全。因此他们还有他们家族的名字呢，就被永远的纪念在神的圣典当中，留下了记录。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对神的服事呢，神也会纪念的。三章五节提到提哥亚人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这个不用肩担呢，其实是不愿意承担的意思。他们主的工作呢，就可以解释为神的工作，或者是省长尼希米分派给他们的工作。这些不用肩担主的工作的贵胄，可能呢是指有王室贵族血统的人，或者是当时民间选出来的代表或者是领袖。这些贵胄不愿参与重建城墙的工程，又或者他们是参与了却又不愿意进行粗重的工作。其实我们要知道，侍奉神这些侍奉本身呢，真的是无分贵贱的，因为神所要求的只是谦卑和忠心的态度。所以今天愿意弟兄姊妹呢，都有一个更开放的心怀，只要是服侍神的工作呢，我们都有一个心愿意去分担，也愿意在当中呢出力，用我们的力量呢来讨神的喜悦，也参与完成神的工作。尼希米记三章六节到十三节上半部分呢，这里提到了继续是修建西墙。这里修建西面的城墙呢，就包括两处的城门，古门，古代的古，还有呢另一处古门，山谷的谷。古代的谷，这个谷门呢是在耶路撒冷西北的角落，至于山谷的谷，这个谷门呢是在西面城墙的中间，粪场门呢就是在最南端了。经文说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这句话呢在三章的十节、二十三、二十八、二十九还有第三十节呢是重复的出现的，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显示尼希米分派工作的原则还有他的策略。他指派百姓修造他们房屋附近的城墙，那么百姓呢就会很实在的感受到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努力呢都是直接跟自己的安危有关的，跟自己的家呢有关的。好好建造自己家附近的城墙，是直接维护家庭家族安全的，一个的参与。这就使得呢百姓，都是更有承担感，更乐意投身在有关的工程当中了。尼希米的策略是把建造城墙和城门的工程呢分段，然后呢交给每一个家族去参与完成，这是全民的参与，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一份责任，而且呢这也是他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一个好的领袖懂得怎样动员群众，也按照个人的负担能力来指派工作，让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责任，这也是帮助他们享受整个事工成果的一种的安排。 接下去呢，离心米记三章十三节下到第十四节呢，就是说到修建南墙了。耶路撒冷的南部呢，是一个收窄的啊尖尖的形状的粪场门的左边属于西面，右边呢就属于东面了。三章十五到三十二节说到修建东墙，当时修建了的从南到北呢，先后有泉门、水门、马门、东门和哈米弗甲门，然后他们就回到了阳门了。这样呢，就是哈完整的绕了一个圈，北面、西面、南面、东面整体的城墙的城门的修建。尼希米记第三章让我们看到尼希米领导有方之外呢，也看到哈整体的百姓各阶层人士的参与。三章一节、十七节还有十八节就提到了参与的有祭司和利未人。本来他们的工作呢是在圣殿处理献祭、敬拜等等的事项，但他们也参与了这个劳动的建造工作，而且因着他们的参与呢，也产生了带领推动的作用，更能够鼓舞百姓，提高士气。三章第八节还有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说到有银匠和商人的参与。银匠原文指的是金匠，是上等和精细工业的技术人员。这个时候银匠商人放下了他们的专业来参与建造，显示其他行业的人呢，也应该哈分别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建造城墙的工程了。尼希米记三章十二节也提到了妇女的参与，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可能呢还有其他的妇女来帮助搬运杂物等等的工作。这让我们看到一幅呢相当美丽的全体总动员的图画，愿意挺身来承担参与的真的不分男女，也不论阶级行业，大家是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完成重建城墙的工作。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教会也有这样的一支全体动员的福音特工队进行传福音或者是建立教会的工作呢，那么教会可以成就的事工呢，实在无法估计哈。所以让我们奋起一同来建造神的家，尽上我们的本分。神是看重我们对他真诚侍奉的心，只要我们能够按照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然后尽心的尽力的去做，那么呢，神必定会悦纳的。今天我们的分享呢就停在这，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你的学习，再见。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哦，你是我唯一爱慕的主。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